好，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来到这个美丽的会堂来敬拜上帝，真的是很大的福气，更是因为我们的主的关系，我们可以聚在这边。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看，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一到第二十节。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经文。《使徒行传》第十九章，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二十节。如果你看前面这个荧幕也可以啊。那我们一起来请。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下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十二个人。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拿奴的学房天天辩论，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神借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勒令你们出来。”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示基瓦的七个儿子。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胜了其中二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述说自己所行的事，凭述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合五万块钱。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啊。我们今天的题目讲主道得胜呢，就是用刚刚我们读的经文最后一节，主道得胜，就是这样。使徒行传，我们大家最熟的呢，就是他的第一章第八节，那边是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与门徒一起有四十天的时间，跟他们谈论神国的事。然后耶稣也告诉门徒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只等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还有地极做主的见证人。”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呢，好像就是一个使徒的行传，也是一个圣灵的行传，也是一个初代教会建立的过程，也是教会宣教的一个典范。所以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看到，在耶路撒冷教会弟兄姐妹呢，他们在一起祷告，圣灵降临，教会就这样子建立了。那第八章呢，就看到福音传到了撒玛利亚啊，犹大跟撒玛利亚都有。第十章呢，福音就传给了意大利的改夫长哥尼流家里面。 第十四章福音就传到了小亚细亚，第十六章福音就传到了马其顿，就是保罗见到马其顿人的异象，把福音就带到欧洲啊，第一个去的地方就是腓立比。第十七章呢，福音就传遍了整个的希腊半岛，而第十九章就是今天我们读到呢，就是在以弗所这边，保罗在那里传道，差不多有整整三年的时间，是他传道旅行步道里边啊待的最久的。那么我们问，以弗所在哪里呢？以弗所有什么重要呢？那我请同工看下一张这个，各位看这个地图呢，这是在这边右边这里呢，就是今天的土耳其，讲加拉太，那圈起来的地方就是以弗所，隔着海呢，那边就是希腊半岛。这个以弗所它有什么重要呢？它是在使徒行在启示录第一章里面讲到，耶稣吩咐那个使徒约翰写信给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我们看下一章，那七个教会呢，就是在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依序呢都是在那个主要的公路上面的啊。所以约翰写信给这些人呢，其实并不是说随便选几个地方，如果说你用国内来讲的话呢，就是北上深广，那这样一讲就知道说是把几个重点就提出来了。以弗所的重要可能特别我们注意呢，它是在这个公路上面最主要的那个一个城市。我是简单把这个每一个城市的第一个字啊，把它就连起来，以示别推萨菲老，那这样就比较容易记得了，要不然念这个名字都会那个舌头都会被牙齿咬到了。那以弗所有什么重要呢？第一个我们注意呢，它是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第一大城当然就是罗马了，第二大城呢是埃及北边的亚历山大，第三大城就是这个以弗所了。这个以弗所呢，它是在小亚细亚旁边的那个海港，就跟今天的香港、上海、纽约、伦敦一样重要的。它也是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它是小亚细亚省的省会，人口众多，商业繁盛，但是同时呢，也是庙宇林立、偶像充斥的地方。所以你讲到这边的话，跟香港真的很像的。我们这边大家可以生活得很舒适，非常的方便，但另外也看到说，你走路呢，每一个商店门口都有一个那个插香啊、拜拜的地方，到商店里面去的话呢，都是有那个红的灯，就是他们拜拜的地方。这都提醒我们，我们是在一个各种庙宇、各种偶像充斥的一个环境。保罗就在这个环境里面来传扬福音、建立教会。保罗跟以弗所教会有些什么样子的关联呢？至少我们从几个方面看到，保罗有三次旅行步道，第二次旅行步道就来到以弗所了。不过在那里呢，他只是简短的停留了一点时间。第三次旅行步道呢，他就有将近三年的时间在以弗所了。因为前面第二次旅行步道，他主要是花时间在哥林多，就在今天的希腊那里。但第三次呢，他几乎主要的时间就在以弗所。在这里呢，他先是有三个月的时间在犹太人的会堂，但是有一些人反对，甚至有人毁谤保罗，毁谤保罗所传的道，那么保罗就转到了那个推拿楼学房。什么是推拿楼学房呢？今天很多人也不晓得，不过那个不是重点，重点呢就是那是一个保罗以那个地方为基地，向周围的人来传扬福音。他有整整两年的时间，每一天在那里跟人辩论所传的道，福音就以这个地方为中心，就传给了周围这些城市的人，不管是希腊人还是犹太人都听到主的福音了。可是也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很多很多人都信了耶稣，甚至很多人原本是在庙里面拜拜的，结果呢转而信耶稣，那个庙里边呢就没有生意了，结果就引发了很大的暴动，一次几万人就拥挤在那个以弗所的剧院里面。以弗所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希腊式的剧院，同时可以容纳25000人的，跟这边的红磡那边差不多的， 就是大家就在那个地方，可是这个暴动呢，就让保罗就不能够继续留在这个以弗所，他就离开。我们再一次看到保罗跟以弗所教会的关系呢，就是保罗最后一次要去耶路撒冷了。他小罗说，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到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可是保罗也很怕，怕说被他们就抢留下来了，所以保罗就不敢上岸。他请这些教会的长老呢来跟他见面，把他最后最后对教会长老的勉励就跟他们讲，勉励他们忠心的牧养主的群羊。那这是我们今天看到这边的一个背景。但是我们今天讲这个经文呢，讲到保罗跟以弗所教会，是他最开始主要三年的时间在那边。这边我们用主道得胜，那么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可以把它分成三个要点。第一个呢，就是讲到胜过真理的欠缺，有人无知，有人不足，但是保罗就带领他们能够在真理上面、属灵的经历上面能够有成长。第二个呢，就是胜过心理的抗拒，在那个地方福音传得很好，可是同时候也有很多人拒绝这个福音，拒绝就算了，更是毁谤这个福音的道，让保罗呢在那个地方受到很大的这些的抵挡。所以保罗在那里就是继续的传主的福音，他没有退缩，他反而就坚持，整整有两年的时间，他就把福音就传遍了那一带的地方，周围的人都听见主的道。第三个呢，就是更让我们看到在整个灵界的里面，保罗在那里呢，就是面对到有一些人假冒耶稣的名在那边赶鬼，还有一些人是真正是邪术的，是那个偶像，跟这个福音就产生了灵界的对抗。这个是我们今天有些人呢已经忘掉了，可是呢，我们读这个经文再次提醒我们，今天我们还是在面对这个属灵的征战的里面。当保罗奉主的名在那边努力的传讲的时候，最后第二十节讲说，主的道兴旺就是这样，主的道就得胜。那么我就分这三个要点呢，跟大家来看到今天里面，我先讲到呢，这是一个过程，这是教会成长的一个历程，里面有一些事情呢是可以做我们的见解的，但是有些事情呢，我们还必须要跟着书信里面呢，才对于基督教教义可以有最完整的一个认识。所以在这边，我们还是在这边要看到，这里再有呢，有一个字翻译成中文叫做道。但我在这里呢，先跟大家说，这段经文里面有两个字被翻译作道，一个呢就是讲到上帝的真理的那个道，我们所信奉的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的那个道。但另外一个讲到那个道呢，众人就毁谤这道，那个道呢是讲道路的道。这个道路的道的话，更是指到我们今天我们信奉这个真理，真理的道，这个真理道呢更是我们的道路，更是我们的生活的方式。今天有些人他们也不一定认识我们所传的真理的道，也讲不没有办法来辩驳它，可是对我们怎么样的生活方式来见证真理道，他们会认识，他们会看得到，甚至呢以此作为他们攻击的一个主要的借口了。那这边的话，我们就看到说，当保罗在那边努力的传讲神的道辩论的时候呢，结果主的道就大大兴旺，最后那边二十几讲的那个主的道兴旺就是真理的那个道。那我们把这一道带到主的面前来。那第一个讲到说，他们胜过真理的欠缺，这边讲的门徒有欠缺，保罗来到以弗所，看到有一些门徒，那就问他们，你们信的时候有胜过圣灵吗？没有，连听都没有听过，你说怎么可能？这个时候呢，已经是主后差不多五十年了，这是五十三年了，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有圣灵降下，教会成立已经超过二十年的时间了。可是我们就讲到，在这边我读圣经呢，就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一些个人是在这个成长的历程当中，有一些人对于真理的认识比较丰富，另外有些人认识呢就是比较浅薄。那对于整个群体的话呢，也有可能是这样，有一些教会即使说已经成立了一段时间，可 可是对于某一些的真理，某一些的属灵的经历，他认识不清楚的，经历也是很浅薄的。那这时候怎么办呢？上帝派遣保罗来支持这个以弗所教会，带领这些的门徒认识福音的真理的全面性。所以保罗说，那你们受洗的时候是受什么洗呢？他们说，我们是受的是约翰的洗。保罗就讲说，约翰的洗呢是悔改的洗礼。但是约翰就讲说，我只是传悔改的洗礼，但你们更要相信在我以后来的耶稣。所以保罗就带领他们奉耶稣的名受洗，保罗为他们施洗，按照他们头上，他们被圣灵充满，就说起方言呢，就有各样的这些圣灵降在他们身上这些印证。那这是里面的，我们还有好多要讲到了。所以保罗在那里补足他们，他们奉耶稣的名受洗，这是一个见证；他们开始说方言跟预言，这也是另外一个印证。不过在这里呢，我就必须讲到一点了。今天有一些教会就强调说，每一个信主的人都要说方言。可是这一点呢，我们看《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些人是如此，但有一些人不是哦。有一些人信主并没有说方言。再看到像《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里面，那边讲说圣灵的恩赐，圣灵随己意把各样恩赐分给不同人。有些人有说方言的恩赐，有些人没有说方言的恩赐，有些人可以翻方言的恩赐，但是另外还有很多人有各样不同的恩赐。但是整体呢，上帝把各样丰富的恩赐就赏赐给教会，但是每一个人都有恩赐，每一个人都不有所有的恩赐。你们要说阿们，听讲到了对主的话要有回应的。我们在座的各位，每一个人都有上帝给的恩赐，我们信主的时候也都有上帝给我们的印证。可是呢，那个印证每个人的情况不完全相同，个人得的恩赐也不一样。可是呢，在我们内心里面都给我们一个确实的把握，我是信主重生得救的人，我是在主的里面，在教会里面一起用主给我的恩赐来服侍他。但是是什么恩赐呢？等一下我们还继续讲到不一样。保罗在这里就是帮助这些弟兄姐妹。那你看呢，这边特别提到圣灵，我们还是必须讲到这个教会里面呢，有关于圣灵的还是必须讲到。我刚刚讲到说，不同的个人甚至不同的信仰的群体，不同的教会呢，都有可能在某些真理某一些方面就是有欠缺的。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使徒行传第八章，彼得约翰他们就到了撒玛利亚城，那时候撒玛利亚的教会已经成立了，可是他们还没有领受圣灵。结果使徒们为他们祷告，他们就领受圣灵。然后使徒行传第十章，那个故事我们也很熟悉了。彼得到了哥林流他的家，他是意大利的百夫长，他是一个外邦人。彼得在那讲道的时候，就圣灵就降下，他们就被圣灵充满，就说起各种方言。结果彼得跟他同去的这些人呢，就看说，嘿，那我们还要再讲道吗？不需要讲道了，这些人都有圣灵亲自在他们身上，旁边有水就给他们用水来施洗了。甚至我们看到，你说刚刚我们讲了撒玛利亚教会，这是个外邦人教会，罗马的这个百夫长哥利流，他是一个外邦人，这个灵命这个方面都 很浅的。可是还有一个人，我们今天读这个经文在使徒行传十九章前面的十八章最后一段呢，讲到一个大大有名的人，叫做亚波罗。他是从埃及的北边那个亚历山大港来的，他是犹太人，他是最会讲圣经的。可是呢，在以弗所那边有一对夫妻叫做百基拉跟亚居拉，就听感觉说他可能在某些真理上面还不够清楚，他对耶稣的认识不够完全，就请他来到家里面把耶稣的事情呢跟他讲得更加的完全。结果这个 亚波罗从此以后就大有能力引据旧约圣经来证明耶稣就是上帝所预备的这个弥赛亚，就是这个救赎者。所以读到这边的时候呢，其实我对我自己啊有这样子讲到，上帝啊，感谢你过去呢赐恩给我在一个很好的教会，也赐恩给我在真理上面也得到很多的机会来受教。可是呢，我会不会也像亚波罗一样
在整个追求上面还在某些地方呢有了欠缺，有了不足。我不是一个初信者，可是呢其实我追这么多年了，我还是可能在某些地方有欠缺的。所以其实我在预备这边的时候呢，我也是在这样祷告。其实上个礼拜我自己台北的教会呢，我就是讲到这个，我们教会很感谢上帝是一个很好的教会，那是我们属灵的家，注重真理，注重生命的追求。可是我们在上帝面前也祷告，我们是不是还有在哪些地方有不足的地方，求上帝打发人来指教我们，求圣灵在我们心中给我们这样看见。我讲一件事情，那差不多是100年前，在美国那边有一个很有名很有名的布道家叫做穆迪 D.L. Moody。 在芝加哥那里呢有一个穆迪圣经学院，在那个地方呢也有一个穆迪广播电台，都是来纪念他主上事工。这个穆迪呢是当时大大有名的一个布道家，常常到各地方来为主做见证传福音，就跟20世纪我们看到那个格里汉是一样。可是有一次他到一个地方去，就看到有一对姐妹就坐在最前面，在那边低头祷告。那他看到说有人为他聚会讲到祷告，当然也是很感恩，所以跟他们就攀谈起来。那你们在祷告什么呢？他们说，穆迪先生，我们在为你祷告。那我们在 为我祷告什么呢？他们说，我们在祷告求主圣灵充满你。你看这个话呢，让穆迪先生啊是有点诧异啊，还有点尴尬，还有点不以为然呢。我已经被主那样子使用，哪里会没有圣灵充满呢？可是那个两个姐妹呢就是找祷告，她说我们就是祷告求主圣灵充满你。那这个穆迪先生呢也是一个很谦卑的人，他有人这样子为他祷告，他就很认真在主面前寻求看看为什么会是这样。可是当天晚上穆迪就被圣灵大大充满，从此以后他做主工就跟以前更加不一样。有圣灵在那边做跟没有圣灵在那边做真的是很不一样的。叫求主呢赐恩给我们，再有胜过真理的欠缺呢，就在我们今天的话，我要鼓励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是来到恩福堂，恩福堂里面有一个很有名很有名的，恩福堂这边有学校的，有这个成人的圣经课程的，有没有参加？我要请你们来做一个问卷调查，苏牧师在这边看看，有参加这个教会的圣经学校啊这些课程的举手看看。哦，有一些人呢啊，请手放下。那另外还有一些，还有很多的人啊都没有参加啊。那你们知道你们是错过了多么大的一个机会。深入宝山竟然空手而回的话，那是不是太可惜了？教会有这么多丰富的恩典，教会有这么多宝贝的老师在那边用主的话来教导我们，不参加怎么可以呢？还有再一次，下次别人问你说，嘿，我是听说你参加恩福堂的，恩福堂有很棒的这个圣经教导课程，那你可以跟我来说说看，那你都怎么说呢？主就闭起来了，这样不太好意思吧。所以呢要怎么样，要参加选择一些合适的课程，适合我们需要的来报名参加。请说什么？阿们，报名参加。大家跟我一起来看，在这边了，我们读那个白色的字，来请。教会就是学校，门徒就是学生，不是学生就是老师，不是老师就是学生。请说阿们。奉主的名要去做的啊。好，再来，胜过心里的抗拒。这是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感到蛮诧异的一件事情。保罗传福音，有那么多的人相信，但是也有一些人就反对。那我们就讲这个重点，这段里面讲说，他们为什么反对呢？这边提到了有希腊人，这边也提到了有一些的犹太人。有一些人是里面刚硬不信，另外有些人就是直接在众人面前就是反对了。可是毁谤信奉这道的人，这个道呢，我们讲就是道路的道，就是人的生活的方式。我讲一点， 早期的聚会所呢，他们常称自己啊叫做走道路的人。什么叫做走道路的人？就是我不只是相信耶稣基督的这个真理，我也在生活上面实际就遵循出来，那就是我的生活方式。好像什么呢？好像今天是礼拜天，对好多人来讲啊，礼拜天最合适的就是休息。对另外有些人讲啊，礼拜天最好就是行山咯。我是不大会讲广东话，但是行山我就知道了。多少的地方就是去在那边去，可是我们就来这里，所以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都晓得礼拜天不要找我们。为什么呢？礼拜天我们在教会里面，这是我们一种生活方式。我再举个见证，我是从台湾来的，在台湾的男生呢都要当兵的，当兵对于信仰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在做学生的时候呢，就曾经已经碰到过，我带着这个午餐盒到学校里面去，要吃饭了就先谢饭祷告，祷告完那个午餐盒就不见了，有没有这样子的？也有了。那到军队里面去的话更是挑战，所以我入伍训练结束分发到这个部队里面去，然后连队里面大家就一起每一餐中餐午餐早餐这些。通常呢，像我是在这个连队里面呢，所以连队里面执行官他就向连长呢敬礼，然后呢吩咐大家就可以坐下就可以开动。但是我那一桌呢，我是军官呢，就跟连长、副连长这些排长呢就坐在一桌，我们大概六个人坐在一起。但是坐下来之后呢，我不是立刻开动，我就先谢饭祷告了。第一次呢，他们还搞不清楚，哎，你是怎么生病了吗？没有，我是基督徒，我是在那边做谢饭祷告。以后呢，他们就晓得这个事情。当执行官吩咐说开动，其他桌都开动，就是我们这一桌先等我谢饭祷告完毕，然后再开动。这是我讲到，这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这是我们在那边见证主的真道，我们的信仰。当我们在这上面认真，我们周围这些人其实他不知道耶稣基督，他们对我们也都会有尊重。请说阿们。下次你这样看看，甚至好多人呢说我们在这个专业啊、一些什么会议啊等等之类，大家都在那边讲专业的事情，又没有讲信仰。可是呢，中午吃饭的时候，自己谢饭祷告结束呢，眼睛一张开，看到哎，我对面这个人他也在谢饭祷告，原来是我们组里的弟兄，是我们组的姐妹，用谢饭祷告把我们这个生活方式就见证出来。可是我们讲到这种的见证主道的方式呢，有一些人接受，有一些人毁谤他。传福音从来没有说我们把这个福音圣经一举起来呢，众人就通通跪在地上都接受这个福音，这叫做神话，这不叫做神的话。这是我们实际上讲到，你看我们去读那个宣教士的传记等等，多少的宣教士他们就讲到了，他们到一个地方去传扬福音，那个地方有一些人信耶稣了，可是更多的人呢就反对。早期的宣教士，一百多年前宣教士，有些人到中国、到台湾等等这些地方传福音的时候，别人就把那个粪便就浇到他们身上，他们怎么办呢？就回家去把全身洗干净，换上干净的衣服再出去传道。所以这些人他们为我们立下的美好的脚踪，才有今天我们的教会。这些人为什么反对呢？可能有一些原因，我们猜测跟自己的背景有关，跟自己的种族有关，跟自己的个性可能也有些关系。这边提到了希腊人，也提到了犹太人，这是我们猜会不会是他们的背景跟这个有关系。保罗在以弗所呢，就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在这个给更多教会的书信里面，或许透露一些的线索。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里面，保罗讲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呢是要智慧，但是我们却是传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单单传他的十字架。你看这些犹太人，他们要神迹的，所以当耶稣基督出来，行神迹奇事，医病赶鬼，让许多人吃饱，那这些人就跟随耶稣。可是怎么跟随到一个地步呢？耶稣钉十字架了呢？按照这个犹太人讲，旧约圣经里面讲被挂在木头上面的就是被咒诅的，那耶稣是被咒诅的，那么我们怎么会跟随他呢？ 可是保罗就讲到，你看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他是为我们的罪死了，他死后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了。如果犹太人要神迹的话，这就是他们所要的最大的神迹，耶稣这十字架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是追求神迹里面最大的神迹。那再有讲到说，这些的希腊人他们是追求智慧，这一点呢，差不多就是我们今天全世界包括我们这些华人受教育的一个体系一个经验。基本上讲呢，就是要通过我的头脑理智，凡是我的头脑能够明白的能够接受的我就接受它，我的头脑不能明白的我就不接受。那时候这些希腊人他们看神明呢就是纯灵，而我们这些人是属物质的，这个纯灵的神明跟我们这属物质人怎么能够相通呢？再有这个纯灵的神在他们的观念里面认为说是不会改变的，可是怎么保罗到我们中间来讲到说有一个人叫做耶稣，耶稣是神，他又变成人，他变成人以后又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他死了，死了以后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了。你看这种变化呢，对于我们这些理智的头脑都是不明白的。可是保罗就讲到说，这就是上帝用我们人以为愚拙的事情，就显出上帝的智慧跟上帝的能力出来。他的智慧跟他的能力就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就显明出来，最重要就是在十字架里边。那今天正是在教会里边呢，我们也讲到教会里边有一些人比较注重感性，有一些人比较注重理性。注重感性的人呢比较注重感觉，比较注重经验，注重理性的人呢比较注重逻辑，比较注重思考，所以这两方面都不一样。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讲说比较注重灵恩的，比较特别注重超自然的一些属灵的恩赐，医病赶鬼说方言等等之类的。但另外有些人呢比较注重理性等等，就很害怕这些我们不太能够掌握的恩赐。但你假如说关于这一点的话呢，在 John Stott 他所讲到那个关于圣灵的真理里边啊，就提醒我们很多很宝贝，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从信耶稣，从没有信到相信，从相信主到把自己完全献给上帝，我们参加这个属灵的团契，我们在这里每一个礼拜天在这边敬拜上帝，我们在教会里面得到生命的成长，我们在教会里面被差派出去传扬福音等等，这些通通是圣灵的工作。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就没有这一切了，所以不要因噎废食，反而是要在主的真道上面能够一起来成长。我有学生用这样的方式来解释，他说老师，我们在教会里面啊，讲圣经，我们也讲圣灵的经历，好像一个人像一只鸟一样就有两个翅膀，一个翅膀呢讲圣经的真理，另外一个翅膀呢讲这个属灵的经历，圣灵的经历，两个翅膀都健康都完整，这个鸟就可以高飞。但是反过来，如果这个鸟呢有一个翅膀不完整了，它就只能够在地上啊，在那边拍翅膀，它就飞不起来了。讲到这边的时候呢，也是要求主赐给我们在座弟兄姐妹，问主，主啊，我在圣经的真理上面有哪一些欠缺不足？主啊，我在圣灵的这个经历上面有哪一些不足？求你指教我，求你使我能够提升，能够平衡，能够两方面都能够健康一起来成长。要说什么？阿们，求主来赐恩给我们大家。第三个大点呢，就讲说胜过灵界的征战，这个是我们今天好多人呢甚至宣教师都已经不知道了。这边讲到两个，一个是假冒的，一个是真正的。这边提到说有犹太祭司长的家族假冒耶稣的名，这些人呢我们称他们是招摇撞骗，他们不但是不能够把那个鬼赶出去，甚至被这个鬼所胜，赤着身子就逃走了。问大家，你们很诚实的回答我，你相不相信这个世界上面有鬼？你有没有碰过鬼？
有些人没有碰过，这是上帝给你特别的恩典了。但是你要记得一件事情，鬼是真的，但是我们不需要把它给夸大。记得一件事情，在我们里面的就是上帝，就是耶稣，比这世界上面的大。如果有鬼的这些碰到的话，奉主的名把它给赶出去，请说阿们。我讲到这边还是很实际的事情的，因为我们自己在过去的年龄里面也都碰到有奉主的名把这些鬼就赶出去。耶稣的名被尊大了，但是同时候保罗还有其他这些同工呢，就碰到在当地有这些行邪术的，他们的鬼跟那个鬼打交道最密切的，他们在那边抵挡，但是呢保罗就靠着主就能够胜过这一切。所以这边讲说主的道兴旺就是如此。我想讲一件事情呢，来做一个说明，就是我有一个老师叫做 Dr. Paul Hibbert， 他是在那个印度那个地方出生的一个宣教士，1932年出生，他的爸爸妈妈就是宣教士。我们看下一张这个投影片啊，在他的经历里面呢，他后来就回到美国去读了宣教人类学的博士学位，然后他好多的学生，他起先在富勒神学院当老师，最后几年呢在芝加哥的三一神学院当老师，所以也是我的老师呢。那他最有名的呢，就是好像用三层天的方式、来讲到这个世界。一层的世界呢，是讲说我们这些人所活动的世界，是你我看得到的。另外一层世界呢，是讲到上帝掌权的地方，我们看不见，是灵界的活动。可是还有一层的地方呢，是在我们生活的环境里面，确实有一个我们看不见的灵界征战的环境。为什么特别讲这一点呢？因为西方很多的宣教士，也许差不多在公元后第十世纪左右，欧洲基本上面都已经是全部都归主了。所以欧洲这边呢，过去这些拜偶像的那个差不多就已经不再发生，很多人就已经忘掉这回事情。所以当18世纪、19世纪，当西方的宣教士到东方来的时候，他们已经都不知道这个属灵的征战的事情了。可是到了日本，到了中国，到了印度，都是这个灵界征战的环境。比如说我们各位在香港，你看香港有一些车站的地名呢，就是跟偶像有关系。刚刚我们讲说，我们在香港差不多每一个店铺门口地上呢，都有 插那个香的地方，就是拜偶像的地方。那就提醒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灵界征战的环境里面。那我是从台湾来的，我想在台湾的话呢，几乎农村里面每一个村庄都有一个庙，那个庙前面就有一个广场，庙的旁边就有一个大树，通常这些老人家平常就在这个树下面，在那喝茶，在那边下棋，在那边聊天，小孩子呢就是在这个树上面爬下爬下，在那边玩耍，农忙的时候在这个广场上面晒谷子，碰到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节日的时候，在这个广场上面就有宗教的一些活动，所以那就变成我们这些里面，就是好像是文化的根一样。所以好多人他就是离开了农村到都市里面来，但是呢，他一碰到什么有需要的时候，他就又回到他以前的这些拜偶像的环境里面。甚至还有哪一些？还有好多人在我教会里面呢，从小就被爸爸妈妈送到庙里面去。做这些神明的干儿子干女儿，有没有？有啊。那这些人信耶稣了，他们心中有个很大的害怕，就是害怕报复，如果有这神明就跑来就对付我怎么办呢？我教会里面曾经有人就是那个在床铺底下啊，发现到说有一个符咒，原来不晓得是谁把那个符咒就放到床铺的底床垫的底下，弄到他整个心神都不安宁，这个确实是灵界征战，但是我们奉主的名把他就赶出去了。所以人信耶稣，我们讲说不要怕，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世界上面大。过去有这些牵连的话呢，奉主的名把他通通都给断开。可是还有些人问，我不去找他，他来找我怎么办呢？如果是你，你要怎么回答他？中间有一个牧者呢是这样子回答的，我觉得很有智慧。
他就跟他讲说，下一次如果有这个鬼还是这个异教神明来找你的时候，他敲门呢，请耶稣去开门，这样好不好呢？跟弟兄姐妹讲，我们自己呢是胜不过他的，是很害怕，但是靠着主呢能够胜过这一切，请说阿们。所以这边我讲三个要点呢，这段经文里面至少提醒给我们，第一个呢，就是一个个人甚至一个群体一个教会里面，可能因为某些原因，在真理上面，在一些属灵的经历上面，都还会有一些不足的，求上帝指教我们，指教我这个人，也指教我们教会，派人到我们中间来带领我们有一个成长，有一个全备的一个成长，这是第一段里面讲。第二个，让我们看到说，今天我们在这边传扬福音，包括我们自己，因为自己的背景，因为个性，因为别的什么原因，我们对这个福音会有一些的抗拒，那跟我的太不习惯，或者我觉得说太不能够理解，但是求主呢帮助我们在这上面除去我们心中的拦阻抗拒，能够真的认识福音的全备。第三个，还要再认识一件事情，如果是我们呢，有一些人是很有恩典了，已经不太碰到鬼这些事情了，或是怎么对，但是还要记得一件事情，今天我们终究还是生活在一个灵界征战的环境里面，我们心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真理的装备，以后呢就是碰到了靠主的名可以斥对撒旦魔鬼一切的作为，请说阿们。最后那个生命回应的祷告，这是我邀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念一下，当作我们在主面前的一个回应，来请。主啊，感谢您补足我真理的欠缺，带给我生命提升，除去我心中拦阻，赐给我受教心灵，指教我灵界征战，率领我靠主得胜。还在加上一个，这是我在这边写到，我要报名参加教会的圣经课程，求主帮助我好好的学习，请说阿们。好，求主赐恩给大家，让主的恩典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谢谢各位。